第35个故事，第一个当地教会的形成和筹款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21节到第47节。在关于教会的第一次会议中，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21节到第47节。你可以给它取个标题，如果你寻找标题，可以用第一个教会的筹款和形成。在这次会议中，我们要把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的开始复习一遍。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，我想给你们一些听力任务。我想要你们听并告诉我，在教会建立的时候，彼得分享了什么信息，他的信息是什么？你学习把这些信息叫做好消息，也就是福音。在我们的故事中，听听对话中的事，你就能谈论关于福音或者是好消息，或者是彼得的信息的事情。第二个听力任务，听并且能说出谁构成了教会，谁是这个教会的成员，一个人怎样成为教会的成员。在这一课中，你将会被介绍另一个基督徒的短语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听并告诉小组里的人，在对话中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三个听力任务是告诉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后做了什么，听了这个故事并能够描述教会是怎样起作用的。第四个听力任务是告诉我们第一个教会像什么，从这个故事中你能说出他们的那些其他惯例和事情吗？这个和第三个听力任务有些类似，但就特点而言，更多的是处理惯例，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听力任务。现在我们来听今天的圣经故事。在不同的人经历了他们自己的方言听到福音这一神迹之后，彼得就站在他们中间。在这一天，他对一大群犹太人和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说，他说话是声音很大，他对人们这样说道，你们中有谁要寻求神，就会被神拯救。听我说，以色列的人，拿撒勒的耶稣是神通过神迹、奇事、异象在你们眼前向你们显现的。你们已经晓得，他在最后的议会中会被交给了他们。你用你邪恶的手把他钉死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，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。大卫告诉我们关于他时说，我时常看见他在我面前，因此我心欢喜，我的言语也充满快乐。除此以外，我的躯体也要在希望中安息，因为你不会让我的灵下到阴间，也不会让圣洁的那位在坟墓中腐烂。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你的同在使我充满喜乐。接着彼得又说，所有在听着的人们，让我公开地跟你们说祖先大卫的事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。他是先知，他晓得上帝对他的应许，上帝曾发誓要从他的子孙中立弥赛亚基督来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大卫预知上帝的计划，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时，他说他没有被丢下在阴间，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。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使他复活，我们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，他已经被高升了，现在他正在听和看着一切。高升上天的不是大卫，但主对我的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敌人屈服在你的脚下。所以以色列的人们，你们确实要晓得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他们听了这话的时候，心就像被针刺了一样。接着他们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，兄弟们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接着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基督的名受洗，这样你们的罪就会得到原谅，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你、你的子孙和一切神邀请的人的。彼得又用许多话向他们做见证，他劝大家说， 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一代。说完这话，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说的话，并在那天受洗了。那一天，信徒就增加了3000人。这些人继续忠心向使徒请教，参加聚会生活，一起分饼，一起祷告，人人都有了敬畏的心，因为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奇事迹。所有的信徒都聚在一起分享他们拥有的东西，他们又卖掉了家里的财产，按照个人需要的把钱分给大家。他们每天继续在圣殿里聚会，一家一家地分享食物，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吃饭。他们赞美神，并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。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如数地加给他们。我们这次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我们想进入对话阶段，而且我们想问一些问题。记住我们的听力任务，教会建立的信息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彼得讲的好消息福音是什么？那是所有的福音吗？那是不是好消息的总结？还是好消息比那个更大一些？如果这个星期你被鼓励应用那些好消息，并出去告诉那些好消息，或者是我们叫你出去分享福音，会不会是去跟你的家人和朋友分享？你会跟他们讲些什么呢？你在说彼得谈过的事，大卫的预言也是好消息的一部分吗？你认为那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呢？如果你告诉人们大卫晓得并谈论这一切，什么会帮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？那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在听力任务中叫你们听并告诉我这个短语，来到耶稣面前，来到基督面前是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来到基督面前是什么意思呢？彼得说，问的人和召唤他的名字的人都会得救。接着他们又说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告诉他们，你需要做什么吗？这个小组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吗？一大群人接受了吗？他们听到福音好消息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对他们的问题的回答是悔改并接受洗礼。你认为他们给那些人施洗用了多长时间？那很有趣。好的，告诉我，是谁组成了教会？谁是教会的一部分？在他们接受基督之后要用哪个短语？在他们相信接受洗礼之后，他们还需要做哪些惯例？第一个教会是做什么的？这个教会的一些特点又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不是卖了财产，然后把钱放在柜子里，还是什么？这个教会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？这些人在哪里聚会呢？如果我们有3000人，该怎么办呢？他们会在哪里聚会呢？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多久聚一次？即便他们在圣殿里聚会，根据这个故事，他们多久聚一次呢？那是一个命令，还是他们欢喜的结果？我们有没有感到有义务？我们应该怎样来聚会呢？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是怎样建立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教会的意思，怎样成为教会的成员，教会做什么的，来结束这次会议。我们的下一次故事要讲教会所产生的效果和教会里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在下一个故事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同样的事情。我们希望你下次能够来再次开会。